嘿、hey, 你好，我是主播刘子墨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它的名字叫做留着你的好给最后那个人，作者妮可。临近高考都会有一次身体检查，每年都会检查出一两个身怀六甲却不自知的女同学，其中就有隔壁班的佳佳。体检之前，佳佳就有所察觉，她瞒着所有人，包括父母，请了半天病假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流产。当年的设施条件差，严寒冬季的教室就像一座小冰窖，女孩子懂得照顾自己的就准备个小毯子，没那么讲究的就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一边颤抖一边孤独的与寒冷做斗争。佳佳就是这样裹着小毯子穿着羽绒服，没卧床休息过，没喝过一碗小米粥，没吃过任何滋补养生汤，在没有任何人照顾的情况下，悄无声息地挨过这艰难的日子。别人有的心疼他没有，别人都有的饭来张口他没有，别人都有的嘘寒问暖他没有。一个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，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，熬过了整个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。近两年来，身边的朋友陆续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偶尔问起佳佳，跟男友好了七八年，也快结婚了吧。朋友说，你不知道吗，他们去年分手了。男生家庭条件优越，女孩虽然大方得体，面若桃花，但在专科毕业之后就回到我们的小镇，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过着飘忽不定的生活。恋爱谈够了，到了适婚年龄，也就顺利的分手了。听朋友说，在大学期间，女孩先后做过三次流产，都来自同一个男友。尝尽了你的好，让你再没有别出心裁的好，和可榨取的剩余价值。他就会在适当的时候转身离去，把自己积蓄的能量留给别的女子。第二个故事，我唯一的男性朋友大川，在遇见栗子之前是个视尊严为命的顶天立地的汉，可一遇到栗子，就好像杰瑞遇见了杰克，熊熊燃烧的男子气概烈火瞬间熄灭了。他对栗子的呵护已燃到了极致，栗子犹如掌心的雪球，为了防止融化，他宁愿将自己的手掌变成一片雪海，任他在手心肆意撒欢。刚毕业的时候，栗子也找了份工作，想帮大川分担费用，可没上两天就挨了老板的骂，回到家就是一通哭。大川看着栗子哭得梨花带雨，心疼极了。 再也不让栗子抛头露面了，干脆把她养在家里，宠成了小公主。之后，大川就成了栗子的房子、车子和信用卡，顺便还在栗子那里支了营养师、暖床师和家政老师。可时间一久，栗子觉得生活还是无聊。曾经跟他逛吃买喝的朋友都已经回归家庭，相夫教子。栗子把韩剧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实在无聊透顶。就在大川和栗子计划结婚的前几个月，栗子突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一条微信和一个永远关机的电话号码。栗子说，我找到了真爱，别找我，珍重。栗子跟别的男人私奔了，大川变成了真爱赞助品。对一个人好得太过轻易，长久的付出就容易被自动屏蔽。他好意不想让你知道他付出了整个宇宙，你就以为他只贡献了一座森林。我们总想着为对方付出一切，我证明我是如此爱，如此珍惜。可我们却忘了，人们的欲望和贪婪会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，翻倍的加码，就像是无穷无尽的黑洞，吞噬了你的好，还要再挖掘你更深层的潜力。我们都同情佳佳和大川，他们付出了一切，最终却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。转念一想，事情的发展似乎透露着蛛丝马迹。在佳佳的男友为了自己一时痛快，就不顾女友的安危，放弃避孕措施的时候，当佳佳为他三番五次流产，他却无动于衷的时候，佳佳是否早该重新审视生下这个男人？他是否真的值得一再牺牲自己的身体，不求回报地满足他一己私欲？在栗子对大川的卡充满了欲望，却对大川本人不再重视的时候，不断提升要求，让他做一个技能主，又能顾得了内的十佳男人的时候，大川有没有考虑过，一个真正心疼自己的女人是否会这样榨干他所有的价值？即使没能明察秋毫，我们应该也早有感知了吧，只是不想深想，不愿深究，唯恐揪出一个不爱自己，甚至对自己倾囊相授、视若无睹的人。悬崖勒马、亡羊补牢，是旁观者的摧枯拉朽，却是当事人的垂死挣扎。在爱情中，真诚相待永远是得到真心的不二法门，但毫无保留的付出却不等于完全丧失理智、盲目服从。希望世界上无数个佳佳都能从私欲爆棚的另一半当中看出端倪，也希望所有的好男人都能顺从了心，宠对了人。 有时候视而不见的就是保护爱情的最好的方法。当断则断也不失为对自己负责的最好选择。不做自己的天使，守护好自己，怎么能更好地迎接未来的那个他呢？留着你的好，给最后那个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